姐妹们平安，来到这个姐妹团体来分享这个 VBS 的需要啊，我们啊就有已经有好多个姐妹已经在 sign up， 那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多的姐妹，如果可以的话啊，有一个sisters touch，OK，、okay? 去在我们的这个 VBS 事工当中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小孩，那如果有这个爱心能够感动他们，然后看到他们经历到神的爱的话，我们希望可以带他们到神的国度当中啊，所以也请姐妹为我们这个事工来祷告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我为何要饶恕人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啊，就为我祷告，让我所传讲的是合神心意的，也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，也愿意去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，好吧？我们花一点时间彼此的代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让我们有时间在这边啊与你相遇，主啊，就求你现在就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，我们都是软弱的。主啊，但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灵可以刚强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求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运行。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自己软弱的，有家人离去的，主啊，你就自己安慰他们，与他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。Amen。我们可以用我的这个 wireless mic 吗？我应该是 channel 2。对。
这样子，perfect， OK， 谢谢。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关掉。我今天想跟弟兄，对不起，没有弟兄，是姐妹们，每次来都会有这个问题啊。跟姐妹们分享是说，我们为何要饶恕人啊？所以我们如果压这个 F5 的话，它就会跳到这个PowerPoint 的这个 projection。对，我有，谢谢。就它会到 projection mode， 如果。OK， 谢谢。好我为何要要跳跳？所以呢，在讨论这个题目之前呢，事实上我很有意思，是我记得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就问我，她说牧师啊，我们要原谅人要原谅多少次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。那通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你一定知道说有些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她如果会跑来问牧师说我要原谅人几次？那他来问我的时候呢，我就说你觉得呢？因为这牧师要有智慧，所以让他回答。那我说你觉得呢？他说圣经上说70个7次。我说你说的对。然后呢，那他说那我如果真的做到70个7次以后，那我就不用原谅他了吗？那我说你觉得呢？那他说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，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尤其在教会当中，人与人接触当中，总是会有一些摩擦的时间。在摩擦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去做，但常常呢我们不一定做得出来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叫我为何要饶恕人啊，就是 Why should I forgive？ OK，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六个有关饶恕的一个真理，从这个经文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从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。这个故事或许我们都很熟悉了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这个故事呢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讲到的70个7次的来源。那刚刚我们也有读了一下第21到22节，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，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故事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读这段经文给姐妹们听。那这边是马太福音第18章，在新约后面的地方，他说那时第21节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。这边当然不是只有弟兄会做错事，实际上姐妹也可以。所以如果你要说的话，我的姐妹如果得罪我的话，我当饶恕她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那我们也知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已经觉得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对不对？7次已经很多了，通常1次就已经不得了了。他说我要7次可以了吧？他心想说耶稣可能会称赞他，但耶稣对他说，耶稣却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7次，乃是70个7次。实际上神有一个很高很高的 standard。那接着他又怎么讲呢？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呢，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 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很 common 的事情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欠债你一定要还债，你可能要倾家荡产都要还掉，而且你的债可能还要到下一代或是什么的，所以呢他这边就是要他把一切都卖掉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要求，就是有借有还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定要去还的。那接下来第二十六节他说，那仆人就俯伏拜他，对这个王说，这个我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多要还清，我现在还不了，但我将来一定还清。但是呢，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但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然后我们记得是一千万银子跟一个十两的银子，便揪着他夹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这个话是他之前才讲的话，对不对？然而第三十节说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，所欠的债。众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是其他人他们一起的这些仆人啊，看到这件事情就甚忧愁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injustice， 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，去把这个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第三十二节，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？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或姐妹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所以这个经文呢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在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会看到有关这个饶恕有六件事情。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如果回到这个 PowerPoint， 谢谢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是我们都是有罪的。这边呢很有意思，我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如果记得这个故事的话，是讲到是有一个女人，她在犯奸淫的当中被抓到，然后被揪出来到大家面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犹太人就这个是要来试探耶稣的嘛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女人她做了犯了奸淫，正在犯罪当中被我们捉到了，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要处死刑的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就问耶稣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，我们要拿石头把她丢死呢，还是要让她走？那这是一个难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事实上是没有权利可以处死人的，所以这个耶稣如果说处死她的话是符合了摩西的律法，对不对？但是却违背了这个罗马人的律法。但他如果说不处死他，让他走的话，他却犯了犹太人的律法。但是呢，却这让犹太人就会不再信从他，不再跟从他。那呢，我很喜欢的故事是，耶稣就开始在地板上写字。他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当中如果没有犯罪的人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来丢他，对不对 ？”So You who have no sin, cast the first stone， 对不对？这是耶稣所讲的。那我很喜欢那一句话，他说，那个接下来他就是有一个形容，他说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就离开来了。那我每次看到那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常常在想说，到底是为什么会从老到少呢？那我想一想以后，很多的时候，事实上，我们生命活得越久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做错的事情是越来越多。那有时候年轻的人明明自己做错事，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很自满很自信，自己觉得不做错很多的事情。那我常常在想说，耶稣在地板上到底在写什么？或许他开始写人的名字，开始写人的罪，然后人家看到了以后就一个一个走开。但是事实上我们都能够了解的是，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能也是一个一个需要离开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。事实上就连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都还是会犯罪的，因为我们有我们这个老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两个律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征战。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新约在使徒行传形容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谁？大卫 David， 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也知道 David 他实际上犯了一个不止一个很错的事情啊，他因为这个很错的事情犯了有很多连续的罪。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却犯了奸淫。那我们当然不多说他这个故事，但是他因为要 cover 他的罪，对不对？他伤害了他周遭为好多的人，到最后他的家庭也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跟破裂。他跟别斯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怎么样就死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呢，当然那个他的亚沙龙他的孩子原本都是很好的关系，我们知道自从那件事情以后，他们家庭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了。 但是神当然有怜悯，最后所罗门也是这个别斯巴的孩子，神仍然用他，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错误当中神仍然可以使用，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就是说我们都会做错事情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然而呢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信主了以后，或是有一些人你跟他传说，哎，你有犯错，他说我真的有做错这么多事吗？我这做的错的事情真的需要死吗？对不对？因为圣经上面讲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我撒个谎需要死吗？我不小心撞到别人需要这个需要死吗？所以我们常常在想，有许多的事情圣经上讲的这个罪有真的这么严重吗？我们既然都知道我们都是有罪，但这个严重性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原谅我们吗？我们真的好像欠这个一千万两这么重吗？所以有一次我在听一个讲道，有一个牧师就讲说，事实上呢，罪的本身啊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你犯罪的对象是谁，就是说你 who do you sin against，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比如说我今天对不对打死一只蚊子，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？这蚊子飞来飞去然后把它打死了，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我打蚊子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如果我今天呢，我走在路上，我看到一个 baby 这样子过去，我过去打他一巴掌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可能那父母亲生个气，对不对？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今天呢，我走一走，我看到我们教会的长老，我过去就打他了一巴掌，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样也不是很好，但是大不了我们可能要吵一吵，或是他要原谅我就没事情了。但是如果我今天跑去打一个警察的话，我看到一个警察在这边管交通，我打他一巴掌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肯定把我抓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英文叫做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， 对不对？就是我攻击了这个警察，所以我肯定要被抓起来。但是可能关个几天就算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想象我今天呢跑去打这个加州的州长，这 Gavin Newsom， 我不赞成他的东西，我就跑去打他的一巴掌，你想想看我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再想一想，如果我今天跑去白宫，对不对？我看到 Donald Trump，我说，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过去也打了他一巴掌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不是我们这个同样一个打下去打巴掌这个事情，在一个不重要的人身上，在一个不重要的一个动物上面的话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是当你是对这个越重要的人做这样同样的事情，是让他的 consequence， 他的代价是越来越高的。所以倘若我们今天对一个小孩撒谎可能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对一个警察撒谎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关几天，对国家撒谎可能大一点事情，因为这叫做 treason， 就是这个叛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对神撒谎的话，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呢？所以我们都有罪，但是我们犯罪的对象如果是神的话，事实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是一个千万的重担。所以保罗，不是保罗，这个大卫他犯了奸淫了以后，他写诗篇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他说 Only you and against you I have sinned， 就是只有对你我才犯罪。以前很多人读说他不是伤害了那个乌利亚，又伤害了别示巴，又伤害好多人，他为什么说我只有对神伤害到神呢？ Only I sin against you God， 因为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神。我们如果对神犯罪，对神的话，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第一要认知就是说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我们都是有罪的话呢，我们就需要怎么样？被原谅。我们都需要被原谅的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可不可以压一下他这个 stop 的到这个 page？ 对，你压那个 page 我就可以，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第二点，神已经原谅我们。可能我这没电了啊，神已经原谅我们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呢，这个故事当中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有人欠债还债是这么快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在第二点，那欠债还债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他说我不行还，他说 OK 没问题就不用还。我要是今天跟你借个一千块钱，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姐妹，我可以说对不起我还不起，你就说好没问题你不要还了。一千万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。事实上呢，神这个故事不是说神要等着我们跟他要还债或者什么，事实上神已经愿意原谅我们了。我们知道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神早就知道，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。所以呢，神不是一个不愿意原谅我们的人，神是非常愿意原谅我们的人。但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却不愿意去神的面前去祈求，求神来原谅我们。
所以呢，我们要认识说，第一，我们是有罪的；第二，神已经原谅了，他也愿意原谅我们。我们只要到神的面前去支取这个恩典就可以了。神常常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在罗马书说，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，他已经派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还清我们的罪债。所以神呢，已经原谅了我们。我们犯了许多的错，甚至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神已经原谅我们做出的一切的事情。这是我们都是很熟悉的。但我很喜欢这个下面一个，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受伤害。我们都知道前面两个，就是我们都需要被原谅，我们也知道神也愿意原谅我们。但是这个故事当中呢，却说这个仆人他还有另外一仆人欠了他十两银子。这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呢，总是会有人会伤害我们的，不管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，总是会受到伤害。因为如果没有受到伤害，我们就不需要原谅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受到伤害，没有人做错事情，我们就不需要原谅别人。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人会伤害我们，有些人是故意要伤害你的，有些人是故意要去 intentionally 去 hurt you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公司在卖车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卖车，然后呢就有两个同事，他们每一次就是故意要找我麻烦。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人，就是故意要找你麻烦。那我们在卖车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如果你卖车，你跟一个 customer 讲话的话，这个 commission 都是你的， OK。 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 complete 这个 deal， 别人帮你 complete 这个 deal 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分这个 commission， 一人一半，很公平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几次呢，我在跟一个客人聊天，我进去，然后我出来，我看到我的同事去跟他打个招呼，然后我想说没什么，他打个招呼而已。结果后来结束的时候，车子卖了以后，他跑来跟我老板说什么？他说 I talk to him too， 我也跟他讲了。所以这 commission 是什么样？要一人一半的。哇，难不难过？难过，生不生气？生气。有些人就是故意这个样子的，他为了要让他自己开心，为了让他自己满足他自己，他做一些要伤害你的事情，他是刻意要伤害你的。所以呢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听这种讲这个forgiveness 饶恕的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有一句话叫做 hurt people hurt people， 一个受伤的人就会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呢，常常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是看真的是很多人，他们真的是会刻意的伤害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自己受伤害，他们自己要保护自己，所以常会做一些事情来伤害你。但有些时候呢，有些人是 unintentional 的，他不是刻意要伤你的，他可能没有想清楚啊。我有时候呢，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跟一个牧师有一些交往，然后呢，他呢，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，但他一急啊，一急就怎么样，就把别人就拉下水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？他不是刻意的，他一急，他为要保护自己，他就讲一些话说，哎，他也是这样，或是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然后就把别人就全部都一起下去了，所以要死要一起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讲一些话，哇，结果后来就他不是故意的，但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可能急了，他就想说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吧，我不要一个人受伤，我们大家都一起受伤。有时候呢，有些人做事情，他根本不知道他伤害到你了，也有这种的。有时候我讲到完了以后，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子跟我讲话，但是我记得有时候会有弟兄姐妹都跑来跟我讲，牧师你今天讲到真的不怎么样，哇，对不对？你下一次讲的话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，哇，这个听了这个心里，他是不是好意？他好意啊，他想来帮助牧师，希望下次可以讲得更好。但是那个讲出去的时候，你们已经伤害到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在痛的时候，你希望的不是人家来帮助你怎么样做，而是希望他们聆听就好。但他们有时候越讲了，事情越让你越不舒服。他的心是对的，但他讲出来，他 unintentionally， 然后这个以后你就说，我不要再跟这个人讲话了，因为他会伤害到你。所以我们一定会受伤害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有一些人可能有 good intention， 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话会让你受到伤害。有些人真的就是要找你麻烦，真的会有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有罪人在一起就是彼此撞来撞去，彼此戳来戳去，彼此的伤害，这个是很实际的。所以我们一定会受到伤害，但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些伤害呢？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时尚的，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不想要原谅人。我们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。原谅人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为什么辛苦？因为如果不辛苦，每一个人都原谅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啊，原谅人真的很辛苦。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些人啊，为什么我们觉得原谅很难？是因为通常伤你的人就是你在乎的人。如果今天呢，一个不在乎的人伤害你，你会怎么样？
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你走在路上有一个人撞到你，不小心撞到你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什么嘛，就是说不小心，因为人多了撞到就算。但是在教会啊，如果一个你喜欢的或你不喜欢的人啊，但是你在乎他，对不对？他轻轻不小心碰到你一下，你都想说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来撞我一下，他已经故意讲这个话，我们就回家，哇，这个里面思脑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说哦，他说这句话有什么意思？他做这个事有什么意思？他可能真的就是不小心而已。但是你的头脑里面，因为你在乎这个人，因为你在乎这些事情，你或许你跟他有个 history， 你就没有办法，你说我没有办法，你越想越糟，越想越糟，然后我们就不能够原谅，在想啊，一直想，我们都是通常伤害的时候，都是因为我们在乎才会受到伤害，不在乎就不会受到伤害。所以我们不想要原谅别人，因为原谅这些人啊，他伤我，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他怎么样，要 repay， 要偿还他做错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在做 counseling 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夫妻当中如果有些婚姻上面的事情他们受到伤害了，太太就说我不能原谅他，除非怎么样，他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事情写出来了，他要这样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？因为他对这个伤害，他觉得说要有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所以你伤我这么多，我就要你还我这么多，没有还到，我不愿意原谅你。所以我们都很不喜欢原谅别人，因为伤的痛，所以就怎么样，我们就需要他还的也要多。所以如果他们还的不对的话，我们就不愿意原谅他们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，如果他不这样子做，我们就不原谅他们。有弟兄姐妹犯罪了，他如果不怎么样，我们就不原谅他们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了伤害，我们需要得到一定的这个回报，我们才愿意原谅他们。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说一个牧师或是一个弟兄或是一个执事一个长老犯错的，通常会有两种人， OK， 一种是迫不及待要把他赶走的那种人，另外一种人是说希望把他留下来的这种人，通常会有这样子的事情。但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迫不及待想要把他赶走的人呢，很多的时候都是受到他伤害最多的人，因为他们很在乎他，他做的这件事情让他们很失望很难过，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人我不要再跟他在一起，我不要再看到他。我自己以前有一个经历，是我有一个我很尊重的一个牧师，那牧师他非常好，非常有恩赐。然后呢那时候我刚读神学院，然后呢我读了神学院以后，我就回去我有长大的教会，是我一个尊重的一个牧师，然后我就跟他聊，我说我现在在读神学院，他说好，我们聊一聊这样子。我想说他会鼓励我说好好的读，好好的服侍。就他跟我讲说，你暑假放假回来的时候，你要去教会开始做一些服事 ，OK 去团契搬椅子。如果有人要载的话，你要去载他们。不管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第一个到，最后一个走。他开始跟我讲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呢，我在想说，我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，他要说，然后你要认清楚，你是一个就是 you're nobody，OK，、okay? you're not somebody， 所以你要 need to work your way up， 你要慢慢的才知道这个后面的位置。那时候我很伤害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不是要去找工作了 ，OK， 我没有要回去工作，我也没有要去实习。但他讲的这些话让我就很难过，因为我很尊重他。但他跟我讲了很多事情，他最后说一句话，他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吃苦的，所以你现在就要这样吃苦。我听到了以后，我说，哇哦，我不会想要回去这个教会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很尊重他，我很想要跟他身上学习到什么，但是他做了一些事情让我非常的失望，让我非常的难过了以后，我真的就从此不跟他再任何的交谈。我回去教会，我不再去找他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没有办法承受，当我们 hurt 的时候，尤其是这我们在乎人 hurt 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先生，我们的太太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觉得最好的朋友，他们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放掉，我们真的不想要原谅。因为原谅了以后，我们的苦谁知道，我们的难处谁知道，我们的痛谁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就不愿意原谅别人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要我们原谅别人。这个男的，这个仆人，他抓着他欠十两的这个仆人，他说，你欠我的就要还我，你伤害我的你就要还我，你这个一定要有借有还，你的债一定要还清楚。他抓着这个人，但是主人生气了，为什么呢？主人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怎么样，你跟我祈求，你跟我求，我就原谅了你。这个人跟你求， 他你却不原谅他。神原谅我们，事实上他有一个 assumption， 就是说我们也要去原谅我们周遭的人。神知道我们已经受伤害了，这故事事实上可以早就 end， 就是说原谅了就结束了，但他没有结束。为什么？因为七十个七次，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人伤害我们，但是神也告诉我们，清清楚楚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去原谅别人。原谅别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却是神所要求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信主了以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很简单，爱人很简单。爱人难不难？难啊。原谅人很简单？不简单啊。奉献很简单？不简单。牺牲很简单？不简单。服侍很简单？不简单。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在旧事已过，都是新造，是一个新人。好像这个信了主以后，什么都变成完美的，什么都变好的。但是真正你在信仰当中自己挣扎了以后，就知道说神所要求的都是不简单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，要怎么样？要舍己。实际上 deny yourself， 我其实有一次我在中文堂分享过，这个舍己这个字，实际上就是 say no， say no， 跟你自己说不。这难不难？非常的困难，但是神要我们做这些事情。如果是简单的话，我们都做了。我很喜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边讲到有关这个原谅人的事情。在第五章他讲到说，我们要爱仇敌。然后呢，第四十三节他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爱你所爱的，讨厌那些你不喜欢的人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好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神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，是非常的困难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子做的话，我们就是不遵守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我常常在思考说，如果真的是大家知道说信主是这么困难的话，我们有多少人愿意相信我们的神？但是神的要求真的就是这么高，神的丰富的恩典是非常多，他先给我们恩典，先原谅了我们的罪，先饶恕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。但是他也有要求，要求我们也要做到同样的事情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的一样。我们若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的话，我们就很难让我们在天上的父得到满足，得到开心。所以我们是否在思考这饶恕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或许我不想要饶恕，因为我的 human nature 是不想要饶恕的。但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不饶恕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外邦人也是这样子，不信主人也是这样，所有的世界上人都是这个样子做的。但是若我们要做天父的儿女的话，我们就要去饶恕人，我们就要去爱我们的仇敌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在饶恕的时候，事实上你要想一件事情，这不是一个 question， 这是一个 command， 是我们要去做的，不是说你可以选择的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有些思考是好像爱主是可以选择的， it's optional 去爱神或不爱神。饶恕是 optional 的，服侍是 optional 的，读经是 optional 的，祷告是 optional 的，好多的事情我们都觉得说可做可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怜悯的神，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神是有怜悯的，但是他也是有要求的神。神不是一个随便的神啊！我们当中有许多是做父母亲的，一个好的父母亲绝对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父母，而是一个有要求的父母。如果我小孩每天都要吃糖，我说好好好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父亲吗？肯定不是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思考，好像说哎，这个只要给好的不会有要求，因为这是神的爱。所以在白人的教会，在 ABC 的教会，很多时候他们过分讲到爱的时候，过分讲到恩典的时候，反而造成一个不敬重不爱神的一个方这个一个结果。他们对神是非常的随便的，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就离开了，他们对信仰也是不这样的看重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神是一个有要求的神，神要我们原谅人。所以你不能说我不想要原谅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要原谅人，这是神所要求的。 你要做神的儿女是有 prerequisite， 是有 requirement 的，你要活出这个生命来，你要活出神要你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第六章讲到主祷，我们大家都会背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边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喜欢这边啊，神的旨意降临。他接下来说什么，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哦。第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怎么样，你有看到这个关系吗？你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， 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原谅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好像我们已经饶恕了别人一样。如果你要读主祷文你却没有做出来，事实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。真的是这样子啊，你说一个但是你做另外一个。我们说我们要背主祷，我们常常都在背主祷文，对不对？非常好的一个祷告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出来？我们有没有做出来？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说什么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是说我们已经免了，所以主啊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请你也免我们的债。神已经免了我们第一次的最大的债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重债已经还掉了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呢？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我们还是会需要被原谅。我们是否愿意免人的债，好让好叫神能够免我们的债呢？最后一点，事实上很有意思。如果我们不原谅的话，我们第六点，可以到第六点吗？OK， 我们不原谅人的要怎么样？坐监牢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个故事里面怎么说？这个主人就把他怎么样丢到监牢去，直到他怎么样还清他的债。我以前听过有些人讲这个监牢很有意思啊，这个监牢是什么？有一些人说这个是一个 emotional prison， 就是说一个情感上面的监牢。实际上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过伤害，但是伤害你的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他伤害你，或是伤害你的那个人他根本不在乎你受到伤害，所以你在这边好难过，你这边好受伤，你在那边说气得不行，他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他在旁边继续吃饭继续玩继续做别的事情。请问你们两个当中到底谁在受苦？你不原谅人的时候是你在受苦啊，因为你在这个 emotional prison 里面，哇好辛苦，因为你越看他越开心，他开心你越难过，他开心你难过，你没有办法放掉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，当我们不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情感当中我们的情绪当中真的是在一个 prison 里面很难过的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哎呀没有人了解我的痛，你不原谅人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没有人可以了解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原谅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这有多痛，我真的放不下来。你就关在这个监牢里面，你出不来，你一个人 all by yourself， 你是 alone 的，你是孤独的，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了解你的感受。因为你说如果你们了解，你们就不会叫我原谅了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真的就会在这个监牢里面好辛苦好辛苦。当我们不原谅人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难过的。很多时候是最困难的是什么？神事实上不是不知道你受到伤害，你知道吗？神知道你受伤害，所以他才要你原谅。因为你若不原谅的话，受苦的真的是你，受苦真的是我。我们好辛苦，受伤的人不能原谅的人真的很辛苦，真的是没有人了解的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当然讲到这个是一种 emotional 的一种 prison， they're fine but we're not， 当你不原谅的时候。但是呢，这边圣经当中也不只是讲到一个 emotional prison， 事实上这边耶稣并没有说这个是一个 emotional prison， 他说 literally 会把你丢到这个监狱里面去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太福音这个我们回到主导文区的话，如果有的话，在第六章他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我们都会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。我们就停在这里了。我请你们跟我一起翻圣经到这地方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误会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第十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，接着他说，我们这边讲到主导完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全是你的直到永远。第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十五节说什么？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 forgive？ 是因为说如果我们不要的话， The forgiveness is taken back. 神会把这个怜悯的这个饶恕拿走，不是我说的，圣经上写的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们常常基督徒有一个观念是说，神饶恕我，我可以不饶恕别人，因为怎么样，神是恩典，他不会把我拿走的，我的饶恕。这边说什么？不是我说的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话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哦。你记不记得刚刚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故事是什么？他已经还了债了，对不对？免了他的债以后，但是他不饶恕人，他说什么？把他怎么样？抓回来哦，抓回来哦，把他放到监牢里面去。为什么呢？是不是说神的救恩不完整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得救的人的话，你真的跟随耶稣的话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去做，你不能不这样子做，因为你不做这样的事情的话，你事实上你没有真的跟随他。神的要求就是这么样的清楚。你说得救是不是得救？绝对是得救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清楚你到底是得救的是什么，你信的是什么，神所要求的是什么，事实上你没有真的信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真的要去思考这样。我们在教会啊，这礼拜天我也要讲到，所以你们也帮我祷告，跟这有一些些关系。我们常常呢，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讲过了就礼拜天就不听了。但是呢，这礼拜天我会讲到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常常有好多的分类。你知道我到华人教会才知道有这样的分别啊，有信徒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信徒吗？就是相信耶稣、相信神的。然后有基督徒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？就是说相信耶稣、相信基督，然后愿意受洗的人。因为呢基督教要求，对不对？要奉献啊，要洗礼啊，要什么服事啊。所以呢有一种人是说，我不愿意相信，我相信但我不愿意付出，所以我叫信徒，我信神。所以你问说你信主了没有，他说我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奉献的或者是受洗的，这个因为这个断绝太多事情了。所以有一种叫基督徒，就是说我想清楚了，我愿意跟随耶稣，我需要服事，我需要怎么样。然后后来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，叫做门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有门徒训练。所以门徒训练我们都说要有一个 FAT， 对不对？ Faithful, Available, Teachable， 就是说我们要找门徒，要什么样，在基督徒当中我们要找门徒，因为这些是 Faithful, Available, Teachable。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了，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讲的。所以在基督徒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人，就是门徒，对不对？那在门徒当中呢还有一个更好的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圣徒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在圣经当中也保罗会说啊，我跟圣徒问安。所以这些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光圈的那种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这个做事特别好的，讲话都是祷告都是用诗篇的，或是什么的，就是非常棒的这些基督徒。所以有些圣徒师母啊、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啊，都是圣徒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有这样，有信徒、有基督徒、有门徒、有圣徒， OK。 但是你们真的去读圣经，有没有这样的分别？就是一个，就是圣徒也是门徒也是基督徒也是信徒，没有任何的分别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教会就分开来了。我们开始说，哎，信徒是这样，你可以做这些不做这些，基督徒是这样，可以做这些不做这些，门徒是这样，可以做这些这些，那圣徒是怎么什么都要做， OK。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什么？什么都要做。我们跟随神是 100%， 不然就是 nothing， OK。All or nothing， 你要就是基督徒，不然就不是基督徒，没有分别的。你要就是饶恕人，就不然就是不要饶恕人，没有分别的。你要就是跟随耶稣，不然就是不跟随耶稣。不能够说我一半要跟随，一半不跟随。我们的教会常常允许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你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，有些人要来跟随耶稣，然后耶稣说，他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对不对？耶稣说让什么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哇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今天我在主日讲台讲这句话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回去，我今天孩子要去 soccer， 所以我今天不来聚会，不用打 soccer， 让死人去做死人的事情。我要怎么样？他说我要这个是还有一个什么，他讲了好多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英文的在英文，但是 anyway， 他就说事实上是做门徒是有要求的，做基督徒是有要求的，饶恕是其中一个要求。倘若你要做基督徒，但是你说我不能够原谅人，我不想要原谅人的话，可不可以？不行的。你我一定要饶恕的，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？你有办法说我是基督徒，但不去原谅别人？别人伤害你，伤不伤害？肯定伤害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人伤害我们。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给我的力量是够的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软弱上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可以行。在我们的软弱上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夸口，因为他让我们可以做到。事实上，我们真的都原谅不了人的，我们真的都原谅不了人的。 所以圣经上把刚刚耶稣才会讲在第五章说什么，他说这个不以爱你所爱的恨你所恨的，这是大家都做得到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要做天父的儿女的话，你要做超越这些事情。但我们怎么超越这些事情呢？怎么样超越？不是靠你，不是靠我，乃是这个新造的人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，乃是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人，我们才做得到。所以你下一次你说我不能够原谅你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也不行，但是我们祷告，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说主啊，靠着你我就做得到，靠着你我就能够爱，让我去思考你对我的爱，帮助我能够去爱我周遭人，让我思考你对我的这个饶恕，好让我能够饶恕我周遭人。事实上很多时候原谅一个人就是一个决定而已，真的就是一个决定而已，你是否愿意做这个决定，饶恕那伤害你的人呢？我知道这个讲我们都很多清楚了，但是做出来真的是很困难的，尤其真的是伤得越深，饶恕真的是越难。但是我们就要常常要去想一件事情，实际上你为什么会伤得这么深呢？就是因为你曾经爱过，爱得越多伤得越痛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把这个关系扭转过来的话，把这个关系扭转，借着饶恕，借着原谅他，扭转这个关系的话，这个故事从一个悲剧变成一个爱情剧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在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，是耶稣，这是我最后一个故事，我们就结束了。耶稣到一个叫西门的人家去做客，那在做客的时候呢，那突然有一个女人走进来了 ，OK， 那这个女人呢，她的 reputation 很不好，她的名声是非常不好的，不好到什么地步呢？西门说如果耶稣是个先知，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。那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用他的眼泪，用他的头发，用了香膏来洗耶稣的脚， OK。 所以呢这个西门来看，他说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耶稣怎么可以让他做这样的事情呢？然后呢他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耶稣知道西门在想什么，所以耶稣就给他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西门呢，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主人呢，有两个人欠他钱，一个欠我忘记实际数字，一个欠比如说1000两好了，一个人欠50两 ，OK， 那这个债主呢，他两个人都 forgive 他们的 debt， 都饶恕他们，原谅他们的债，都不欠债。他说哪一个人呢、啊、会爱这个主人多一些？他说是，当然是那1000的啦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就说你说的对。他接下来就转去对着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，他说 ，Those who forgive little love little, forgive a lot love a lot.饶恕的少的人就爱的少，饶恕多的人就爱的多。事实上我们常常思考，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到神面前来思考我们所做错的事情，神所饶恕的会让我们跟的是爱神越多。但是我们在我们周遭围的人，我们遇到这些伤害我们的人，倘若我们真能够饶恕他的话，这是在罗马书保罗说的什么，他说你当你原谅你的仇敌的时候，就好像倒这个 hot coal 这个炭火在他的头上一样，好不舒服啊，真的是很不舒服啊。你一个人伤你这么深，你却能够用爱来对他，他不得不去思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，你应该是要生我的气的，你应该是要恨我的，但是你为什么是爱我的呢？他能够了解这是从神来的，他能够改变，因为这是从神来的。我们是否愿意去 practice 饶恕呢？因为我们都需要被饶恕，我们也都需要饶恕别人，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人伤害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鼓励彼此来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师母有请我，这个穆涵师母有请我准备一些讨论问题，有点太小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把它把它放大。那讨论的问题呢是说，你是否有一些人是你无法原谅的，你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你无法原谅的OK， 现在我看不见了，所以对不起，我把它弄得太小了OK。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你无法原谅这些人的原因是什么 ？OK， 那呢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说你是否曾经原谅过，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，就是那些伤害你很深的人 ？OK， 那这个事情是你怎么做到？第四个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你？你怎么样达到这样子原谅一些伤害你很深的？我们借着彼此的分享，我们就可以了解。然后最后是说，你周遭围的姐妹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去原谅这些人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，我们需要听到一些故事，需要听到一些见证分享，怎么样神原谅，就是帮助我们去原谅这些伤害我们的人。这让我过去受到很多的伤害，神真的是医治了我，让我能够原谅他们。 我看到这些人，我记得这个刚刚我讲的这个牧师伤害我的这个牧师，他可能不吃，觉得他伤害我，让我自己很受伤害，让我自己一直过不去，好多年都过不去。后来有一天神感动我，就是用这样子的这种例子，我要得到神的原谅，我需要去原谅别人，我过不去，我好辛苦，我好难过，他都不怎么样，我好难过，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，我说我要跟你道歉，因为呢，我过去几年呢，我常常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对你的看法。我知道服事是不容易的，我知道你或许是有一个 good intention， 但是伤害到我，那我就把这 email 寄出去了。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？他没有回我。但是怎么样？我自由了，我真的自由了，这个事情不在我里面了，我看到他没有问题了。但是我知道我该做的是什么。当我饶恕了他，不是他有回应我才能够得到医治或才能够得到满足，只要我做出神要我做的事情，我把我自己放出这个监狱了，我自由了，我就能够往前去。我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，原谅别人，让我们自己走出来，不要把自己关在这个监狱里面，很辛苦，很难过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主，你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主，我们欠的是何等大的罪债，但你仍然爱我们，仍然赦免我们，主啊，真是求你帮助我们，常常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能够爱，我们能够原谅，都是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先原谅我们，主啊，给我们这些能力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主啊，唯有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借着你的话语的提醒，借着你的爱的动力，我们才做得到这些困难的事情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姐妹，每一个人在你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，要去饶恕我们周遭的人，不要让我们再继续在监牢当中受苦，让我们不要再是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，让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重担，让我们的姐妹们能够彼此的肢体的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代祷，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心，然后不要judge one another，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support one another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。Amen.